下是我们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的时间，我们今天进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65问，我来读问题，我们一起来读答案。海德堡要理问答65问：我们既然唯独因信与基督及其一切恩惠有份，这信是从何而来的呢？答：这信是从圣灵而来，圣灵借着福音的传讲，在我们心里做工，生发信心，并借着圣礼的施行来加以印证。感谢主，今天元玉长老在我们当中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美好的应许。我们把时间交给元玉长老。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美好的应许第二篇哈，第二篇我们先来读神的话，打开神的话，在加拉太书3:26-4:7，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载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赐给我们的话是生命的道，让我们能够因此得到受教，生命可以活泼出来，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献在基督台前，如同基督已经给了我们他自己的生命。愿我们今天看到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黑暗虽然猖狂，主却是掌权的神。愿我们今天凡是来到你面前的都饱饱的得着，愿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每次啊有机会讲到的时候，内心都有一种渴慕哈，就是圣灵借着真道来喂养我们的心。其实这一篇道呢，是在跟牧区的弟兄姐妹的互动底下所产生的。每个主日的道你都要有一个心智，我们一定要有所得着，不要空手回去。在过去几周长老的讲道当中呢，专注在因信称义的应许跟教导，律法作为训蒙的师父，引导人走向福音。我们呢要从因信称义讲起，然后进入与基督的联合，得着儿子名分的事实。因着连续性的关系呢，我们稍微回到3:23-25，这是基督徒进入与基督联合的重要环节。因信称义是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在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有来之前呢，我们是在律法底下被看守的。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这个道理来了以后呢，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所以我们首先要思考几个严谨的一个原则：因信称义的信对象是谁，如何信呢？罗马书说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基督的话而来的，因此我们信靠的对象是主基督。所以如何听，如何查考神的话都非常的重要啊，这对我们有长远的影响哈。在这个受试探的时代， AI 就是人工智慧呢，是放弃属灵悟性操练的引诱哈。今日属灵的征战呢，包括了人工智慧在信徒研经上面的角色，这和我们今日的主题有没有关系？有的哈。信徒呢，常常为了寻求捷径，以这个 AI 取代了蒙恩的管道，最大的伤害是人理性的思考跟观察的功能就渐渐的退化了。那我们能不能用人工智慧来学习呢？可以的。何以的使用人工智慧的条件呢，是你对基督的话有相当的认识，否则没有办法分辨。即使是这样，使用人工智慧研经呢，仍旧有它的试探。那么哪些人，注意哈，哪些人容易陷入这种危机跟试探呢？就是那些把默想神的话的操练认为太浪费时间，就直接以 AI 来取代那光照我们爱我们的圣灵保惠师。你在 AI 所得的知识呢，是片段的，没有生命的，完全哈，注意我特别强调，完全依赖人工智慧来研读呢，圣经成为一本封闭的书。为什么呢？你仔细想啊，为什么？我深信呢，根本的原因呢，是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他不将荣耀归给假神，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这是撒旦对当代信徒新的试探，甚至对信主已经多年的信徒也是如此的。那么在应用上呢，我们要注意进入试探的危机心态，主要是我认为我以为的这种自信。当你在全能者的真理面前呢，常常存有我认为我以为的自信心态呢，以人工智慧的解答呢，有时候会反效果的，一步一步带领你肯定你已经偏差的神学立场。我想你们多少有这种体会，一旦你有自己的想法不加分辨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效果出来。试探之所以能够进入人的心呢，常常是因为我们的私欲，我们自我的荣耀，倾向于以自己独特的我认为或者我的体会来解经的人呢，都有可能进入这个试探。所以应用上呢，我们如何避开这个试探？你要常常问自己一句话，我这样的体会，这样的论点有圣经根据吗？与这个前后的经文整体一致吗？是否独立在全备的真理之外？你如果常常记住这样，常常如此行，可以避开很多的试探。所以我今天呢，打算用一个方式，从许牧师在复活节引用的经文呢，应用以上的原则，以及主自己的在处境底下的宣告呢，帮助我们了解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首先我们看主以自己的权柄宣告因信称义，在马可福音十五章的地方讲，祭司长和文士都这样的戏弄耶稣哈，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如此。那么在这里呢，同定的人英文用的是复数，也就是说这两位强盗都取笑基督，戏弄基督哈。在路加福音，那同定的两个犯人中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所以你看到哈，马可福音的记载两个强盗讥笑主，路加福音却说是一位讥笑主，这两卷福音书的记载有很明显的矛盾。现在我问你啊，你怎么看这个矛盾呢？你怎么认为呢？其实我是故意用你怎么看怎么想来挑起你的直观、你的自信跟你的猜测。在应用上呢，我们看似矛盾的经文呢，常常带来思考的机会。圣经看起来是矛盾的记载呢，常常有深远的意义在里头。 你如果进一步思考，你会发现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是罪人起初抵挡神的情况，而路加福音记载的是罪人在蒙恩过程中的转变。钉在十字架上强盗有做了什么样的善事使他配得福音的救恩呢？答案是没有，没有一行，什么都没有。这人在法理面前只配得死刑，更何况在圣洁的神面前。那我们问，为什么他从主那里得到救恩呢？只有一个答案，都是因着神白白的恩典，因着神的拣选，因着神所赐的信心，因着因信而称义的义。现在你要注意到信仰的要素哈，这强盗信主之前有没有认罪悔改？有没有认罪悔改？父神在基督里赐给拣选的人以忧伤悔改的心来信靠基督，这是一定的。罪人能够自己产生悔改吗？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强盗信主之后有没有跟上这信仰的心意跟行动呢？有没有呢？这已经蒙恩的强盗向主祈求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因信称义的义一定有跟进的心智，也就是说因信称义的义必然仅仅带来成圣的义。我们是否渴望长进？是否有因信称义的义所激发的成圣的心智呢？你有没有圣灵的火在你里头燃烧？这是你需要面对自己属灵的情况。单单因着这个任性，没有人的善行，这个强盗就蒙恩得以被归算，被称为义。这就是因信称义的实际例子。为什么这个例子很重要？圣经说，加拉太书三章十二节，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因此活着。再问一个问题，那有没有靠完全行出神的律法而拥有使人活着的义呢？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更直接的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我们再回到这个答案，有没有人，这个问题，有没有人靠着完全行出神的律法而称义，拥有了使人活着的义呢？有没有？有的。显然这个答案跟圣经挺矛盾的。圣经说世上没有人能够靠着善行而得生命，那么怎么理解这个表面的矛盾呢？基督因着父神对我们的爱，甘心为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他一生所行出所完全的律法的义，使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能够靠着他的义得到这个生命。唯独基督行出了神的律法，将他的义归算给我们。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是因信称义的基础。神引导我们在行为之约，在律法跟约束底下，甚至律法的保守底下，进入跟基督之恩典的约有份。那么在应用上，明白全备的旨意就非常的重要。虽然众人都有圣经，对于刚刚的问题，我们也同样有加拉太书的经节，但是可能产生一个看来跟圣经矛盾的结论，这就是错误的解释圣经。因此我们不断的强调对整本圣经全备旨意的熟练， 才能够分辨好歹，免得我们曲解了神的话，抵挡了神的真理。这个例子呢，是有着主自己主权的宣告，我们蒙恩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而是单单靠着使我们称义的主。那么在应用上，我们说经历并不能解释教义，经历却要加深我们对教义的悟性。反过来说呢，我们就是有再多的经历跟处境，都不能以我认为、我感觉来诠释圣经的教义。这是很多信徒在解经上常犯的错误，以眼见的经历或是以处境感觉来解释教义，这是万万不可的。唯有主自己有这个主权，能够在处境中诠释他自己的话。对我们而言，教义是诠释经历的，经历能加强我们对已经清楚的教义有更深的体验，就在悟性上会有长进。神的话是坚固的磐石，不是我们的经历，不是我们的感觉，也不是我们的自信。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形，就是感觉不太对，可是就是不能除去这个感觉哈？其实你注意到，这就是属灵的征战，你是活在属灵的征战。 C.K. Chesterton 他曾经提到原罪这样说，他到底一个出生的时候已经上下颠倒的人，他是否能够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正常直立的呢？他又说，基督信仰根本的吊诡之处，就是人平常的状况并非就是他真正清醒的状况。罪人所谓正常的状况本身就不正常。这个话稍微停一下，给大家机会思考一下，罪人所谓正常的状况本身不正常，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过正常的。想想看，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就没有办法分辨自己实际上是活在不正常的黑暗里。我们无法认识神，除非神借着圣经、借着基督显明出来。这就是我们今日面对信仰传福音的挑战。活在黑暗里的灵魂是看不见光的，违背律法的罪对罪人而言是抽象的，至少他觉得这些罪与他无关，因为他常常行善。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人因为单单知道神的存在就转而信靠神，也不认识有人因着自然之光而俯伏在神的面前。教会要多多重视传讲神显明的道，以不同的角度触及人灵魂的需要，把人的心意给夺回来。未蒙恩的罪人，他的耳朵虽然听见了福音的拯救跟审判，然而他不渴慕也不害怕，他甚至是抵挡的。我们在何西阿书里头看到以法莲增添祭坛的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神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这个跟还没有信的人是很接近的，这就是罪人不认识神的情况，以为神圣洁的律法是跟他毫无相干，他无力知道也不惧怕律法已经定了人不信的罪案。神在这里责备以法莲的是单单以嘴唇敬拜，神只有礼拜天在你的生命里头出现，因此他越是以嘴唇敬拜就越得罪神。保罗所说的就是只能把这样的信徒当作是属肉体的。那么怎么应用呢？律法跟福音对你而言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我们看，因信称义的信徒有着良心跟罪征战的挣扎，律法定罪反而让人寻求福音的恩典。 因此你若已经知道自己是因信称义了，你就要思想马丁路德是如何与自己的良心如何与罪征战的这种痛苦。你要体会你是否曾经看到自己得罪神的本相。你看过你自己得罪神的样子吗？你的心在信实公义圣洁的神面前是否安稳？圣经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马丁路德在发现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之前，他甚至恨上帝，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达到神公义律法的要求。圣洁的神他的律法定了他的罪，折磨了他的良心，律法的咒诅天天的威胁着他的生命，他的良心在公义的神面前是战兢害怕的，因此他恨恶立下圣洁律法的神。我们有时候是否也有不健康的惧怕，忘记了父神借基督耶稣赐下那悔改的心与赦罪的恩？在应用上呢，有两种良心的本质，一种是被控告的良心，以及在神面前被圣灵扰动的良心。这两种良心呢，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一个是厌恶神惧怕神抵挡神的良心，另外一种良心是被神所破碎被圣灵所压伤的经历，甚至对圣洁的神有着敬畏当中的惧怕。然而神就温柔地在压伤我们的过程中塑造你对他的爱跟信靠，这种惧怕转为信靠。尚未蒙恩的罪人是没有能力知道人至终必要因着罪因着自义面对永远的审判，这使得明白因信称义的恩典显得更为的迫切。未信主之前，人是罪的奴仆；信主之后，成为自由的义的奴仆。都是奴仆，差别在于做义的奴仆还是做罪的奴仆，在于甘心乐意还是被辖制，在于蒙恩还是受审判，在于受圣灵的光照有全然的自由，还是选择活在黑暗里。还没有信的朋友，我真的是很盼望你来救光。为什么要抵挡这么美好的信息呢？你应当祷告求神或许开了你的心。接着我们要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载着基督了，披载着基督与基督的联合。接着我们提下对于神话语的准确性的了解影响我们对与基督联合教义的认知的深度。我不晓得这位年轻人来回两三次是怎么回事哈。对于神话语准确性的了解影响我们与基督联合认识的深知深度跟认知。我在四月底的时候对牧区提了一个问题，这跟加拉太书讲到律法福音以及与基督的联合都有很深的关系。注意听，这要考验你对神话语的准确性。问题是这样的，论到信与不信他们内心的状况，有人这样描述，因为神的律法也刻在不信者的内心，所以人都有良知，是不是？有人这样回答哈，上帝的律法早已经刻在每个人的心中，是不是呢？ 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提了哈。其实这个说法是错的，错在哪里呢？再提一下哈，神的律法也刻在不信者的内心，所以人都有良知。上帝的律法早已刻在每个人的心中，是不是呢？我说答案是错的，你认为呢？还是你已经改成神的话怎么说，圣经怎么说？这就是我希望引导你去思考的方向，不是我认为，我以为，我怎么想。罗马书两章十四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借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对律针对律法而言，不信的人，圣经说是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对信主的人而言，圣经说律法借着圣灵刻在我们的内心。从恩典的赐予来思考，这两句话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对圣徒而言，律法直接刻在人的心；对不信的人，律法本身不刻在人的心，是律法的功用。那么也许你会说，何必在这些细节上争执呢？这又不是基要真理，只会带给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争论。然而不要忘掉，神说什么？他留心保守自己圣洁的话。耶稣也说，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按着罗马书的教导，我们先谈谈不信者的状况。外邦人没有律法，律法的功用是借着良心来说话。良心的标准是他自己的，人自己的思念。良心虽然本源来自于神，但是标准却扭曲了。那么信徒又怎么样呢？信徒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耶和华说，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些日子以后指的是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献上，神的律法成为那绝对公义的准则，但是律法不提供救法，不提供救恩。圣经指出来，没有人能够靠律法称义，律法使人绝望，这反而是神的恩典，神的智慧。听到神呼召的人，他能够奔向救主，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成全了这个律法。人得救是因为圣灵的工作，重生的信徒，人因着信与基督联合，基督将圣灵将基督成全的律法刻在我们内心，成为行事为人的准则。不但如此，不但如此，注意，基督的灵是大能的圣灵。我们内心虽然有残累的罪，然而良心却在圣灵底下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归正。这和律法的功用刻在不信者的内心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们的良心是被更新、被归正，不信的人永远是靠着他自己的判断。这样的分辨呢，其实根深的蒂固，根深蒂固的与因信称义是连接的，这不是微小的差距。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就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喜爱神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行，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他就在神的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是神的应许，这是在基督里头的自由。所以求精准的解释圣经背后的动机是圣洁的道，不容模糊。 注意圣经准确的用字，圣经必定 圣灵必定帮助我们去经历字句和经义的差别。求精准的背后动机可以很多种，但是最纯洁的就是圣洁，不是为了在争辩中肯定取得肯定，实在是因为职分的托付，是因为纯正的道是与神的救赎恩典非常的宝贵，神赐给我们，我们不能随己意解经。耶利米书也这样说，因为神他说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神不喜悦他的话被传讲的人妥协了。信主的人有律法直接刻在肉心，就有成全律法的基督住在信徒的内心，不断地引导他，而且赦免他们的罪，更新他们的良心，这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恩典跟喜乐。我举了这两个例子帮助我们明白一个原则，就是人若肯思考并顺服神的话，一定会经历神的圣灵，使我们能感受到基督的确活在我们里面，与基督的联合就越来越能够生活化生命化。妥协跟轻忽的信心不能建立信徒。圣经说一人若退后，我的心就不喜悦他。所以我们怎么应用基督丰富的内住？当信徒跟基督联合成为个人的认知跟经历，律法就成为属灵的恩典，它被称为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我讲了这么多，想要强调的是，圣经说我们单单因着信就白白的称义。我们千万不要说哦，你这说得很好，可是呢，我认为不能只有信心，还要做一些善事才能得救。或者说，我认为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若是按着内心的良心做了善行，他们也是得救的。这样的话你时常听的，若你经常有这样的以我认为的自信来解经，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你已经无意当中把个人的感觉经历想法认知习惯性的放在一个至高的位置，你的自我坐在宝座上超过了圣经的权柄。我们不能这样读经，我们也不是这样信靠的。信徒一定要降服在神的真理底下，就是神说了算。但是什么是神说了算？你需要熟读圣经，思考圣经，顺服使人降服的圣灵是必要的，不是从人工智慧得答案，也不是从你的自信。我要以一节经文总结到目前我为止讲的，就是提多书三章四到七节，圣经说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行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那么我们从信的本质成为神的儿子，并且进入记号与印证，这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你们因信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在基督了。那么为什么在说了二十六节之后呢，突然转到二十七节讲到受洗归入基督披在基督，这两句话的连接在哪里，他们的关系在哪里，你要思考一下。信心是连接的门槛，这因信称义的儿子名分的事实呢，是借着受洗归入基督被表明出来，被确认出来，表明你是属于基督的，表明你是与基督联合的，这 这个也印证神的应许已经成全在我们身上，是恩典之约的记号跟印证。因此呢，披载基督指的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不是依靠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为父神对基督的爱已经临到了我们。我们在父神面前，他看我们如同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是他的儿子，在父神的爱里头没有惧怕，都是披载基督了。所以我们做一个小结论哈，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人因着信被称义，与基督联合，因着信与基督联合，而且经过这个联合成为神的儿子，受洗归入基督，有着联合的记号跟印证。披载基督既是联合的因也是果，有身份的确认。那么这要引到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成为一，在基督联合里头都成为一。二八二十九节讲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罗马书也是这样说，所以人得称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于一切的后裔。那么加拉太书二八二九节指出，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指的是那一位基督耶稣，那一位后裔。在与基督的联合里头，以色列人和领受律法的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都因着信成为神的子民，成为属主的一家人。接着我们把加拉太书第三章的重点稍微整理一下。律法的功用之一就是定罪，显出罪，把罪人圈在罪里头。应许的基督成全了律法，这就是基督耶稣的福音。那么因信得救的真理成为律法跟福音的连接，因信称义的领受跟事实是借着受洗归入基督，表现在披载的基督上。我们被赎得着儿子的名分，有很多的教义在里头，但是最主要的我们要看到怎么去读经的原则，怎么样不让自己的自我坐在宝座上。那么有了上面的详细的解释，我们很快的可以用因果的架构来讲明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七节的重点。首先我们来读一到七节里头哈，再稍微想一下，那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时候与奴仆毫无分别。这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呢有相对应的话，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要显明出来。表明啊，虽然是主人，他在做孩童的时候跟奴仆是一样的，在生活的规矩上都在律法的监控底下。那么四章二节的上半段说，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三章二十二二十四节这样说，但圣经把众人圈在罪里，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二十四节是说，律法是我们信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那保罗呢，是以当时的环境以律法来比喻，作为师父跟管家，制定了家中的规矩。这是神救赎历史当中的从律法的颁布一直到福音显明之前的这段时期，都在师父和管家手下。律法就是那个师父，律法就是那个管家， 虽然我们是承受产业的，是主人，但是在孩童的时候还不懂的时候，是在律法的保守底下，但如今时候到了。四章二节的第二段，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什么时间是他是天父预定的时候呢？我们跟四章三节一起来思考。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要等到四章二节天父预定的时候来到。那么在预定的时候，就是神在历史救赎历史上面的那个点。那个点是什么时候？四章四节给我们解答了。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了加拉太书四章四节，时候满足的时候。时候满足的时候，那我们要看时候满足是指什么啊？时候满足就是道成肉身的救赎上的时间点。时候满足的时候，父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是奉差遣来施行拯救，是在恩典之约的三位一体神之间，他甘心乐意的受差遣。时候到了，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头，神应许那女人的后裔要击打撒旦的头。这个女人的后裔，我想大家应当都熟悉了，指的就是基督耶稣。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啊，基督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那么为什么基督要生在律法以下呢？第一，受造物都应当服在神的律法以下，但基督不是受造，他却愿意认同我们，他甘心的服在律法以下，跟众被造物一样服在神的律法以下。第二，律法以下的人特别指的是因着坠入了世界人的状态，人没有办法自救的这种情况。基督拥有全然的荣耀，却为了救赎罪人，他必须生在律法以下。为了什么目的呢？我们会想什么目的？四章五节的上半段，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他生在律法以下是为了要赎。赎出来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四章五节的后半段，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结果呢？就是我们因信诚意得着了儿子的名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何知道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四章六节，你们既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很逻辑的哈，这是神的工作，神的恩典，我们被接纳为儿子。然而这儿子的身份要怎么确定呢？圣灵在我们里头确定。因此可见四章七节一个转折点，我们从哪个转折点开始呢？从你内心真的体会他是我的阿爸父，圣灵在你里头动工，从此以后你就知道了，你不是奴仆。这是一种身份的转变，这必须反映到人内心的确信，你必须信仰必须确信下来才能够与神为乐。你不能一生说我信，但是你没有确信啊！你是儿子，这就是新的关系。接着说，既然是儿子，已经是有父亲跟儿子的关系，已经从奴仆到儿子身份的转变，就怎么样？就靠着神为后世。这里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已经是儿子了，不就等于是后世吗？那为什么还要靠着神得后世？那么提到后世呢，是因为要表明后世是承继产业的。 我们因着基督的恩典，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就能够有承受产业的权利，因为我们也是后世。对于这个主题呢，我们就看到了在3:23-4:7有神宏伟的计划。救恩的枢纽是与主的联合，那么因信称义带我们进入了这一种紧密的关系神的计划里头，殉蒙的律法跟福音有着基督成全的救赎，得救的之法在于因信称义，称义使我们在法律地位上有改变，收养成为儿子的关系，圣灵的内住，信仰的确据，因着基督得产业得基业，因着圣灵得更新。最后我就回到讲到前面说的，每一个主日你一定要有所得着，不要空手回去，因为神是丰富的神。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困境，因信称义是神慷慨主动的怜悯，凡投靠他的不至于失望。我要以约翰福音3:16-18神宣告基督救赎的福音与审判作为结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的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神呢，是怜悯的神，神怜悯那信他的人，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么三位信主的朋友，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的道，你要信靠那赐恩典的主耶稣基督，神应许祝福回应他呼召的人，不要白白听了道，每个礼拜都是硬着心。对于像以法莲的，你的心要回应，你要知道神更新的灵在你内心工作，你要回应这个更新的良心，不要只是礼拜天想到了主，一定要在每一个主日的讲道当中得到灵里头的更新借着主得力。我们献上感恩，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道，你自己的话，使我们都明白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蒙福的，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拥有着那儿子的身份，成为后世领受基业，也为那还没有信的甚至不冷不热的信徒，我们都带上我们的祈求代求，愿今天的道使人的心里头有圣灵的焚烧，焚烧那污秽的肮脏的，反而是挑起我们圣洁的火，一心的追赶，直到我们见主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